哦，大家好，马上就开始直播了啊，马上就开始直播了。小狗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山东老乡，山东老乡。嗨，给大家 say hello。今天30分钟啊，30分钟，8点半结束啊！不要再发微信了，那个微信呢，大家看了，这个实际上都看不了，那个再给你们带麻烦，所以我就不愿意用微信了，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浙江人民，我们会感谢浙江人民。我们有午睡的习惯，白天睡不着觉。发布会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新西兰的朋友，特别是新西兰的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我在这儿特别问候啊，特别问候。重庆老乡，太好了，盘古不进，好。啊，最近我们很多员工说，哎呀。盘古来了好多亲人，我什么意思啊？吓我一大跳。他说好多人来特别友好，对我们特别客气。后来说都是郭先生的村友，河南老乡好，澳洲老乡好，家人还没放出来呢，没放出来呢。他大早上起来不能抽血压呀。现在多少人是在网上？多少？哦，天哪，这么快啊！哇，哇，昨天那个视频已经达到了二十几万，24万1个，另外一个18万，直接上40万，然后观看次数2600万，疯了！我女儿啊，我女儿20几，不能告诉你具体的，这是她的秘密。Snow 先生，很多朋友惦记着你。谢谢朋友的祝福，对家人，谢谢谢谢，谢谢江苏的朋友，谢谢江苏的朋友。哎呀，一切是刚刚开始，现在真的成了这个流行词了。哎呀，这个连东北的老乡、山东的老乡、河南的老乡。都纷纷的用这个给我发信息，简直是爆了满了，爆棚了。我女儿已经有男朋友喽，谢谢你了。哈尔滨，哎呦，太喜欢哈尔滨了，太想念哈尔滨了。我一想哈尔滨冬天的时候，吃着冰棍儿，喝着这个。东北的大曲酒，然后弄着这个尖椒干豆腐， 哎呀，那个小鸡儿炖蘑菇一吃太幸福了，哈尔滨简直是最浪漫的地方之一，太棒了。内蒙古我是几年前刚去过内蒙，去了那山上啊，当地的人我们找了几台车，在山顶上发着电，我看了当时的是大秦帝国啊，在那块儿看的，在山上坐着看，太舒服，搭个帐篷。浙江我也特别特别喜欢，我浙江我很多好朋友，没用反镜头，我还没到前面去呢，我等等大家，因为很多人没来呢。魔都上海，咱这次爆料不报商人，咱不报商人，咱中国的生意人都太不容易了。你们老说报人家王思聪，不要报人家，人家这孩子多聪明啊！这孩子多聪明啊，不容易。他也是，人家是一种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不容易。我觉得下一代就比上一代强，我觉得王思聪就一定比他爹强，绝对的。千万就是年轻人要维护年轻人，不要以为人家富了有羡慕、妒忌、恨，这是最忌讳的。有人要看你啊，snow，snowball，snow，哇塞，啊，你老亲我干嘛？去亲亲我的推友们，好不好？推推亲友们，快到八点了，还有3分钟。但是我特别特别讨厌什么叫什么思聪老公，什么全民老公，这是骂人呢、啊，这对这个思聪的孩子非常不好。哎呀，非常不好。过去的时候骂人才用这句话呢，就是把自己的命和福分都给折掉了。他这孩子从国外读书的，这个人也非常不错。大家不要去毁这样的年轻人，他有什么情况，人家啥书，千万别毁人家。大家互相保护才能有未来呢。凡是叫人家国民老公，都是骂自己的人呢，那是最糟糕的。景甜啊，太多人问景甜了。景甜的背景实际很简单，我跟我没关系，我就不想说。哎呀，特别简单，景甜啊。谢谢你们的问候，谢谢。哎。咱这小四弄这叫心脏先跳一下，心脏加速，好像他要上镜头似的。来，我给你冲一下啊，你不要尿我身上啊，听到没有？我听到了，你不能尿我身上啊，尿我身上我腿有可不饶命啊，我有好多腿啊，好不好？能来尿尿。你先尿点，一会儿抱你不要尿我身上，好不好？你看我干嘛？你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你看我干嘛？看我们的室友去，大家好，哎，来，先让我的小 Snow 给大家问候一下啊，小 Snow，给大家问候一下 Snow，来，多少人关心你啊？是不是在怀里时间太长了呀？我就老担心你尿我身上。我在这尿我身上，他叫 Snow，他不叫这个希诺，这个完全两回事，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他叫Snow，本来叫 Snowball，Snowball 就是雪球的意思，后来我儿子说还是叫 Snow 吧，他说叫 Snow 了啊，谢谢大家，我先把它放下来啊，我怕他担心尿我身上，好，哎呵。 首先，在这里向所有的崔友，表示感谢。今天是5月16号，文贵在 Twitter 里面直播报平安的视频。首先呢，这个因为从今天起我告诉大家了，因为我时间不能长，我得准备开会，很多很多的会。我今天呢在等着，现在在等着很多人来。这个，没问题吧？看看啊，这个本来是很多，今天我这等人了，我这刚才是穿上运动服去锻炼，我想在锻炼中跟大家好好的这个说说，边锻炼边说，但是我想还不严肃，我就决定这不行，我赶快换了一下衣服，今天主要这样，说一下我一切都很好，希望大家不要担心，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你们的关注。这些担心我都收到了，这个心里总是暖暖的。这种感觉只有我这个当事人，你们会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大家素未谋面，这个远在万里之外，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担心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这里没有任何利益，没有权利，没有名义，这种关系太美妙了，太好了。而像我面对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当中呢，说实在话。绝大多数是利益啊，还有利益相关者，还有一些权利，特别是大家都有目的的时候，实际是最不舒服的。这是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出去社交啊、公关呐、啊？特别是我听到就谁有这个什么推友啊，还有网友啊，几百万、几千，我都感觉太害怕了。这人咋活呀？这个压力会多大呀？因为我觉得人没有比这个自由和隐私再重要的了。但是我现在是被逼无奈，现在这个成了这个现在走到了镜头面前的公众人物，所以说我就得做好我这个角色。那么通过这些天的这个爆料呢，让我深刻的知道，就真的明白，就是说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太重要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看到这些人，我一醒来，我4点多醒来的。我一看到这些人，我都真是想热泪盈眶。我这个人吧，感情太丰富，这个我也不能在面前表现得像个眼泪锅一样，天天掉眼泪啊。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一看到很多人发了长长的信息，让我们会感动不已。因为这些人都是用生命、时间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人家打出来发给我的，而且那么多人，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照片发给我，而且让儿子、女儿给说这个郭大大好。而且有的家里人分享了家里边的这个很私密的事情，这是对文贵的信任，这种感情和这种真的是没法说的。所以说大家我真的建议，永远要相信，这就是佛教给我带来身上最大的影响。永远要相信，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啊，这个不管黑夜有多长，最终它是也只要太阳升起，就一定把黑夜彻底给它拿掉。黑夜有黑夜的浪漫神秘。阳光下有阳光的力量，但是这两者都是要有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在黑夜中就怀疑了太阳，就不相信有阳光的出现。我们也不能在阳光下就以为就不会有这个神秘、没有浪漫，或者说没有黑暗。这个上天造就了我们有黑暗、有阳光，但是我们两者是相对的。这两者就是哲学的关系，它就是宗教的关系，它就是人男和女的关系。它就是人与人内心和外在的关系，也是内心善良和邪恶的关系。我们人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矛盾的浑浊的世界。我们想把事情搞清楚，这是我们人做人的基本的本质。但是，这个想搞清楚永远都在路上。但是有一样事情是很关键的，我认为所有的宗教当中谈的所有的事情。就有两件事情它是统一的。为什么我推崇的宗教学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吸收所有宗教最好的。那么宗教里最好的两条都是共同的。那所有宗教，第一就是一定要善待别人。啊，世界上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黑白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在中东娶四个老婆是合法的，到中国、到美国是不合法的。在中国直接就被上电视了，是吧？那么相对的环境下的真理，那它是合法的；相对的环境下它是不合法的，所以没有什么对错黑白啊。 只有一样是佛宗教里面所有统一的，那就是善和恶之分。善恶之分，这是全世界宗教统一的。所以说，善待别人，善恶之善恶是所有宗教追求的，这是核心的。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宗教里面很多人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我都在说，不论你怎么解释，你终于应该回到了善和恶这个本面上，需要这个层面的基础是统一的，什么宗教都可以尊敬的。那么这两天来，很多宗教人士都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人，甚至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梵蒂冈的几个人跟我联系，希望和我要来一次这个宗教和佛教的关系，说这个他们看了我的这个节目以后啊，他们很惊讶，说这个我竟然公然的说这个对宗教这样的评价，说这个宗教这个排他性，我非常不接受，他想听听我的看法。包括了昨天有人在剑桥大学呀、啊，这个有一个学习班，这个所有学习班本来是谈的本其他传媒的项目，结果谈了两个话题，第一个郭文贵这个爆料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还有郭文贵在自媒体里的表现，真正的是代表了就是说视频时代的到来，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人类未来不可能再有什么平面媒体，我不相信传统媒体绝大部分都会倒下。那么在这个剑桥的这个研究当中呢，其中就有宗教人士，就有梵蒂冈来的，说梵蒂冈跟我已经联系过了，希望和我对话宗教这方面，到底是为什么说我认为宗教我很什么叫不信，为什么我不接受排他性。我在这儿简单的说，任何宗教本质都是一样的，我说都是有善恶之分啊，善恶之分没有什么对错黑白，还有一个就是善待别人，只要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所有宗教都一样的。我理解为上天的神只是用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有了不同的解释，这就像宗教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到中国的时候，他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唐永辉年代去的，他的这个传道之法，那么就是用的很多中国人心中的道教和佛教的故事，因为佛教很多是从汉代去的嘛，那么编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为了就是说以故事来传达宗教的精神，包括中国的西游记，他只是把西游记当中的一些唐玄奘取经的一些事情编了一个朗朗可口，然后呢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有兴趣的故事，让潜移默化的就传了教啊，这就是真正正的叫做当下的叫生活传教方式啊。然后呢这也是叫聪明教，也叫智慧教，叫智慧传法，这个传法的手段可以是多样的啊，甚至可能用打人的方式，轻轻打一下，你疼吗？对方说疼，为什么疼啊？因为你感受到了，因为我心中起念，我打了你是这个因，起念是因，我拍到你身上，这就是果，你感到了疼，这就是因果效应。说这种只要是有智慧的人，生活中处处可传法啊，这个一花一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讲的那些圣者或者是上天的神，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说这个对宗教所有人士对我的文贵的这种说法呢，这个要质疑啊或者要沟通啊，我都表示欢迎。我文贵不是宗教人士，我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传道士传教士啊，这个我只是在生活中过去的几十年结交了很多很多的宗教界人士，或者是研究宗教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些就是在宗教界有了大成的啊，这些宗教界的代表和他们沟通学习。因为我这人脸皮厚啊，我不在乎人说我懂不懂啊，我总是觉得谁要说我不懂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你一定比我懂你才说我不懂，那我就特想听听你怎么懂，那我就可以跟你学习了嘛。哎，我不懂不重要啊，你说我不懂，你说我是狗屁都无所谓啊，太多人不懂了，但是你告诉我你懂的这最好了，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你比我懂的，那我当然觉得你就没无聊了嘛，就不和你聊了。实际上很多时候别人的攻击或者说是你的敌人，或者对你的谣言或者是对你的误解，恰恰是你证明你的机会。我从第一集在明镜电视我就说过，我这些年我很享受这种怀疑啊、谣言诽谤 因为他让我会过得更好。这就是佛教和基督教说的上帝啊，这个上天当然要让你要去干事的时候一定会锤炼你，一定会给你送来敌人啊。这个保罗，这个基督教的保罗，那遇到了多少的问题啊，是不是一生当中都在战斗挑战。那么我们佛教里边孙悟空啊这样的故事，那遇到多少人呢？还有地藏菩萨，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近这几天所有的推友们关于做宗教发动的信息呢，我就是想说的事情，文贵信的教就是我认为天下万教归一啊，万教归一就是万里无云万里天，千江流水千江月，这个比较和这个境界我认为是宗教界大家都应该接受的。我绝对反对任何宗教排他，凡是排他的宗教，还有这个推友当中给我发来说让我信这个信那个，不信这个不信那个，凡是给我发这个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不懂宗教。任何一个人生在宗教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渺小。所以我认为推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宗教对人类都带来过什么，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啊，毁誉参半。人们早从这个封建社会宗教这个社会，然后过渡到极度工业社会文明社会，现在这个已经就像这个 Yohannes Dharma 这个在做的那个研究，就是科学与宗教，自然与宗教，是很有道理的。这个不是神话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现在睡不好觉，你脑子就发懵，你就会记不起来事儿。当你这个肚子吃饱的时候，你打嗝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当你不锻炼的时候，你血液循环就是慢。然后到这个树林当中，树林里一堆狗屎在你周围，你就是身体不舒服。当你拿一个简单的刀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给所有人说，我说宗教是什么？自然的科学，你就拿一把剪子，大家看到你就对着自己的脑门中心，你对五分钟，千万别拿下来，你就一直看着什么感觉？这把剪刀很简单，它不会，你自己拿着。但是当你对着自己的眉心的时候，你会很不舒服。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就是锐气就是杀气，就是晦气。那么在生活中的物理科学，那就是磁场对着你，磁场不好就是风水环境不好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实际上的界限逐渐在往一起靠拢，它包含了自然哲、自然学啊，还有这个科学，现代的科学，物理科学，然后哲学，然后宗教学，咱可以说神秘学，然后我们人类现在已经到了其他星球阶段，在过去这都是迷信，这都是伪宗教，但现在很多已经用物理，用我们当下的有为的世界，已经和未来的无为的世界已经进行了友好的沟通，这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人类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最快乐的时代。而且我投资了很多很多生物科技，我认为人类的未来10年到30年是最伟大的生物科技的时代。因为大家去看一看都知道硅谷叫 Bionic Valley， 但是很少人知道就是这个圣地亚哥啊，这个不是 Silicon Valley 是硅谷， Bionic Valley 就是圣地亚哥。20年前圣地亚哥有上万家生物科技公司，那么塞雷拉这家公司就是从硅谷到了这个圣地亚哥的生物之谷，当时上市公司搞了基因排序，这是一种人类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巨大的革命啊。那么这一点中国做得非常非常好中国的企业家做的，私人企业家做得很好，但中国的政府在这方面上完全是这个近视啊，完全不知道人的意义，也不加扶持，都扶持那些搞金融的诈骗公司，扶持那些搞房地产公司、税务公司。这个生物领域是最伟大的，我从那里很多次看到了，就是说如果美国当年布什总统把这个肝细胞的事情不停止的话，现在克隆人早就做到了，而且这个人的换各种这个各种内部器官早就做到了，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这个生命的福祉，那减少很多人的痛苦。但是当然了，它也有道德和人性上的问题，对，在解决中。但不管如何，我相信未来5年、10年、20年，癌症绝对不会存在，艾滋病绝对不会存在，然后人类的寿命会大幅延长，然后活着的生活生命的质数和生命的本质会得到大幅的改善。这就是宗教过去所承诺的啊，让你活着的时候活得长， 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开心。然后让你死了以后去这个耶稣啊，这个基督的去他爹的地方，去最好的地方。佛教讲就是一个最快乐的愉悦的世界，没有贪嗔痴慢疑的世界啊。这个伊斯兰世界是倒是你所有想要的，那都上天到那儿都会给你，阿拉都会给你。那拥有着这个你最美好的事情，那是花的世界，美好的世界，满足你一切的世界。那么这都是一样的。中国虽然三教九流啊，三教九流，大家看一看，到登峰去最好看的不是少林寺，也不是这个中岳庙，登峰里边非常好的，实际上很小的就嵩山书院。嵩山书院里边有个最有名的图，就是一个三个，一个人就是这个佛道儒啊，佛教、道教、儒教这一个人的这个本相，三本之相的这个图。他实际上很多人看完以后呢，没有太多的感悟。但是我去过大概几十次吧，我自己有时候开车也去，我每年都带着我的所有的裕达的员工，我要去拜中岳庙。拜中岳庙的时候，我们都去那里去拜完以后吃茶叶蛋，吃那旁边的烧饼，然后我们去喝酒，大家非常幸福。这是我们裕达文化的重重要核心之一。我每次到那时候都有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哲学和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它是如此的神秘，但是又是如此的清晰，但是能悟到其宗者，悟到其义者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河南呢，九朝古都，中原这个伟大的这个最源远流长的这种文化，佛道儒三教九流的地方，它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应该真的是要读书，还要看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认识高人，要认识高人。这个昨天啊，前天我收到太多太多信息。刚才我这个直播之前，大概30分钟前吧，这个一个我的老大姐给我打电话来，原来她也是咱们中央的一个这个领导啊，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器重文贵，有半年没跟我联系了。这个这次让他的警卫给我打通电话，就说了几句话啊。这个老大姐我绝对听进去了。第一个呢，黄燕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属实的啊，甚至更夸张。说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啊，她感到可耻，这为她。她说但是现在她的事情，她已经为她所有做过的事情，已经在道义上和身体上、生理上、社会生存环境上，在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啊，他是建议我呢，对黄燕的事情，就是说千万别把底线给突破了。他说，如果有的事情呢，一个考虑法律的问题，一个考虑他个人承受能力的问题，别让他给自杀了啊！这样的话就让中国的女性啊很多人难受。我一想，我还真是挺起鸡皮疙瘩的。他要真自杀了，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啊。希望他呢，希望他本人有勇气啊，能对他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公开说明。忏悔，这比较重要。他能不能接受法律制裁，说实在话，这是法律的方面，是国家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我答应这位老大姐，最近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就不去说黄燕这个事情。还有老大姐就说到，说我最近的爆料涉及的面太广了，各个领域，特别是前天我提到了某领导的孩子，某领导的孩子，这个他说你亲人家干嘛啊？啊，人家是搞学术的啊。今天已经两位老领导跟我说这话了啊。昨天也有跟我说，我说那这个我不接受。我说我想说他，我所有过去点过的人，我未来我都希望他们告我，我希望他跟我对话。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说他和我有渊源，这个渊源他伤害了我啊。他当时和李友们串通在一起，他是想灭我的家门，抢夺我的资产。我才说他，我都没开始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很多网上朋友都要我发视频，推友们，你们不知道这种好奇心理，希望你们一定要成熟啊！推友们，我给你们建议，您知道发视频的概念是什么吗？第一个最重要，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发视频这个罪行跟杀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任何有常识，只要我在我手里边，郭文贵手里发出了这样的事情，公共发出的事情，这跟在美国杀人一样的，这是要百年的时间待在监狱里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学法律的，有很多很多高人，大家都懂的。我们的律师非常之明确，他可以作为控告，可以作为一个呈堂的证据，还要经过第。又回来了，咱们又被害掉了，还好我们有准备啊，害吧，你们害吧，这个每次你们对我们的这种入侵和害，都在对美国来讲都相当于一次的战争行为，太愚蠢，太无知了，太懦弱了，太卑鄙了，用得着这样吗？完全不需要嘛，对不对？我记得刚才说，就那些事情的出处和来处。那今天就是说在美国这和世界上引起的这种法律纠纷和道德问题，那是灭顶之灾。所以说这个我们律师团队正在跟这个这里的相关法律部门，他们经过他们处理后啊，就是不仅仅是打格子，他们处理后允许我们拿出来，可以在全球发布会上可能会有一些会用的啊，那已经够吓人的了，已经够吓人的了啊，这个一开始说绝对就不行，到现在为全球发布会，我们是登册注册登记注册的，然后我们提供的视频当中，我们有前提法律声明条件的，我们会在全球发布会上使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你就直接在媒体上操作就完了嘛，你不用全球发布会，这就是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也搞全球发布会，现在已经过千家了，过千家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所有自媒体多少人来参与的，那我们要是放开了，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几乎全世界的大媒体没有不想来的，而且从开始的说这个只是现场来和这个现场这个参与和看，并没表达现场直播，到现在绝大多数人都需要直播，而且所有人我们是免费嘛，说好是免费不收钱的，到现在很多人说不收钱不行，因为不收钱他们没办法，这个商业上是没办法说，他又不能用，现在又牵扯到这个知识产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嗯，好，啊，有些人没有回来，有些没有回来。所以呢。这个全球发布会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这儿呢，它的核心就在这儿呢啊。那么我就回答刚才说有朋友说要发放视频，那等于是自杀，等于是自杀，大家别在这事儿上再鼓励了啊，别再学那位杨建鳌先生了，这个咱们是爆料，是推动中国的依法治国过七条，不是在这块儿这个哗众取宠搞网红，我再次重申。最后呢，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简单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也一再的这个推荐说这过七条的研究。昨天呢，这个有几个北京的朋友，还上海的朋友，还有这个在国外的几个老同志呢，给我的建议倒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上次讲过，中国现在什么都假，就是假医疗、假食品啊、假政治、假口号、假信仰、假亲情、假忠诚啊、假教育。这些所有的就是中国现在所有的那个假，假就是信仰缺失的体现，就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里边，这个因贪生了痴，然后生了傲慢，然后生了疑，痴也是呢，就是假嘛，狂妄嘛啊。那么这个中国就是没有信仰的具体表现，就是发生了今天什么都造假，没有道德底线，不相信因果轮回，把作恶啊当成了自己的成功。他却不知道你的阴起，你的作恶之心，一旦你作恶之阴起，就是你真是就是那恶果就落地了，你想想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因为没有信仰造成了假。所以说现在咱们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说话呀，这个办事儿啊，是骗了爹骗了娘，骗了老丈人骗丈母娘，然后呢骗姐骗弟啊，然后再骗好兄弟，这个一切都是假，都是骗啊！就像我昨天提到的那个中伦理事务所那个张学兵啊，满嘴谎言啊，这个满嘴利益， 这个朱门儿老弟一个善良英俊的小伙子也被他给弄成了一个贪图名利，完全叫他大哥救了他多次命。这个当年他被关在这个派出所还要差都六天了，找遍天下没人能救他，是我当时找了当时的张越书记，就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越书记把他给救出来了，否则他关七天他就没有律师资格了。这兄弟全都是弃之于脑后，完全看重利益，没任何职业道德。这为什么呢？就是北大这个高等学府现在说练出了一个个的猪跑跑啊，猪跑跑猪跑跑，然后弄出来一个朱山路的这种校长的猪跑跑啊，还有恩格猪跑跑，过去这十几年简直是没落啊，是墨学时代，不是墨学时代，才培出了这种中国人事务所以金钱为目的，丧失天良，完全没道德，一点职业没有，造假文件，两头吃三头骗啊，一个个贪婪至极，才把一个这样一个个的这北大出的学生变成了欲望的动物，欲望的魔鬼啊，这是多么的可怕。当年还在协和的时候，我那尊敬的老大哥还有他夫人，那人家是真是佛教徒，善良啊，一听说是这个打电话找他救这兄弟，人家全力以赴救了他一条命，人家连杯水都没喝他的，结果他做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没事，你能对得起我们这位老大哥，我最最尊敬的老大哥和嫂子吗？所以说他没有任何佛学任何信仰可言。哎呀，但还是好人多，咱还得响应着来。那么这就是文贵现在呼吁的，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大家真正得知道什么是我们底线，你到底要什么，你要真是纯粹为了钱，还有这个推友上给我发信息，你交给我赚多少钱吧，你借不点钱，我见到这我就马上给你拉黑，因为你的人生观就错了，钱只能靠自己赚，你有困难只能自己解决，这都是你的事儿，你伸手找别人，你既希望别人来给你挣钱，那你这脑子就出问题了，怎么可能呢？你要靠努力，文贵只能说我把我的人生分享给你，那得结合你的本质和你的修行啊，你的过去的因缘和造化，还有最后你是靠五读书嘛，得靠你的辛苦。你看看文贵，我现在每天大家都看到，每天我肯定是一点钟睡，我四五点钟一定要醒，中间还一定要打电话，我每天工作都在二十个小时，一周七天工作七天，几乎没有休息，我就在船上游艇上飞机上都在工作。您看看在咱们现在说，不要说别的，黄燕女士啊，你看看这个傅振华先生啊，这些人都辛苦得很呐、啊。所有的贪官那都有一个非常辛苦，一晚上喝好几桌酒，那岳文海一天晚上四桌酒，岳文海天天晚上得干七八桌女人，天天他那个家里边有十几个女孩，外边有一二十个女孩叫他安排的，安排了河南车送到北京来，拉到礼物，拉到女孩啊，还要跟那个徐子京研究怎么倒钱，怎么骗钱炒股票，然后再跟北大怎么来背叛朋友，然后再跟哪些领导送女人，你想他多累呀、啊？他这也勤劳啊，那不勤劳也当不了岳文海的，那挖人家坟的时候，那他也天天到现场啊，泥的挖都的，天天挖祖坟，一熬一夜一夜的。所以说人呢、啊、好人坏人他只要想成就一定的人物，坏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流氓也不是那么容易当，当个大坏人那也需要能力和智慧啊，那都需要勤劳。所以说所有推友们，只有勤劳让自己会致富，只有勤劳啊，天道酬勤，才能让你真正的走向自己的成功和人生的目标，实现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就为什么说天道酬勤，地道酬人，人要孝敬爹妈，还要孝敬自己对半的爹妈，爱首先要尊敬女人，这个女人是多可怕，你去想想，一半你要不尊重一半的世界跟你没关系了，关键是这个百分之百的世界都是女人生的。这是为什么我一听到生活中谁说这个玩女人的词儿我就火了，你哪来的呀，不论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呀，你得到了一半女人，你得到了一半的世界，还有另外一半是被女人统治的呢，你要不去尊敬女人，那你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你看那当官的一开始都很好孝敬，最后就玩女人都玩死了啊。我们来自于那个地方，你玩的地方你也会玩死你的， 这是真的事实，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年轻孩子们，一定嘴不要出狂言，不要挂玩女人挂在嘴上，一定要尊重女人，还要尊重所有你的女人，还有你对半的亲人女人。你想一个男人，人家你的老婆他爹妈生个女儿，把他女儿给了你了，你在不尊敬人家，你在骂人家，或者你对人不孝敬，还有天理没有了？包括这个女同志，人家爹妈生一个儿子，把儿子给了你了。你对人家爹妈横竖你横竖眼的，那能行吗？那不行啊，那有天理吗？这是基本常识。在任何一个人走在社会上，你对女人不尊敬，这个女人要开始说你坏话骂你的时候，你该倒大霉了。这是我看了多少当官的，多少企业家都出这事儿。咱们一个广东的前三的地产商啊，很牛，当时发了财了。有一天，他从香港坐着那个飞机回北京。碰到了北京市政府一个领导，坐在头等舱。这个市长一看他，哎呦，很高兴，咱坐一起吧，把条子条子坐一起。他说："这个你穿的一身衣服多少钱？"这一身衣服30多万。他说："刚才那女的谁？"他说："那我妈。"他说："谁？"我媳妇。"还有谁呀？"他说："那我姐姐全家。"他说："他们穿也都是名牌啊。"他说："啊，是，都是名牌。"结果到了中间的时候，他妈过来看他，啊，跟他聊天，跟他说话，他还训斥他妈："叫他回去，到后面去。"后来这个市长就问那个他妈说："你的衣服都你儿子给你买的，也都是这几十万。"他妈说："哪呀，全是北京秀水街买的。"这个领导说："哎，哥们儿，你妈你姐的都是秀水街买的？""对呀，在秀水街买的。那为什么你穿身呢？""说他们一穿也没人知道嘛。"这位领导跟我说："这哥们儿就不是个人了，还让他妈坐经济舱，他坐头等舱。他说你看我们都坐一个飞机上的，没无所谓啊。那你咋不坐后边去啊？"结果过一段时间，这位地产开发商啊，千亿富豪请这领导吃饭，结果他的儿子啊，这个第六房太太生的儿子得了白血病，后来查明是他家新装的房子那个含苯太多，他说："你赶快，你那么大地产商，你把这孩子赶快换个新房子吧。""啊，我马上换，马上换。"这哥们儿也不心疼，也不当事儿，也不痛苦。过了几个月，他就问他："你那儿子怎么样了？"啊，他又搬回来了，那怎么处理呢？他说："那个房子，那个重新刷了刷，因为那房子同样跟卖给我们的穷人的一样，都是最低级的内部的装饰材料。"这个地产商的故事是真真实实的啊，这个真，我说谁，这位地产商都知道，但对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就是他让他妈穿假的名牌，坐这飞机屁股上去，他坐头等舱，他让他姐姐，让他的这个家人，他老婆。你说这是个什么人？更重要的是，这么大地产商，家里面用了最低级的本，他不仅把这种地上卖给了这些穷人，他买房子，这房奴们，我们这些房奴们啊，我不算房奴了，但是他也让他妈，他也让他姐姐的儿子受害，这就是没信仰啊，没道德呀，没底线呐，可怕至极呀啊！我说到这儿就是仁义，一定要仁义。还有勤劳，刚才说了，年轻人一定要记住，任何一个人只要连卖糖葫芦的，那旁边卖的这个热狗的人，你看他每天起早贪黑，要想当人上人，要想让人家尊重，不二法门就是要仁义啊。又卡了，哎，是吧？要仁义啊，要勤劳，这是关键。还有一个。这个我今天最后，我就今天，因为我马上要开会了，我就少说一点。这个今天我还是要说的，就是老大姐的事情，我听了，我要收手啊。但是我还是希望黄燕女士啊，这个确确实实能发自内心的忏悔。你不忏悔，你不站出来说话，那哪天我可能还要说，还要说。这个北大的事情，今天我不说那么多，因为没时间了。北大的事情太多了。昨天我也收的看到了夏业良先生和刘刚先生在这个公开的对这个我的呼吁的回复，我想以下澄清，这个我之所以没有这个私下和夏业良先生、刘刚沟通那么多，因为我对两位先生都不是很熟，特别夏业良先生和刘刚先生个性很强，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个过程吧。夏业良先生说了，海外的民运，没人能够一起捏合到一起。团结在一起，上帝都没做到啊！这点上我绝不接受。这个是因为上帝还觉得不到时候， 还有一个这个，我认为海外的这些所有的人呢，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信服的人。我认为只要是郭七条大家认可啊，刚才我说了啊，以假治国，以假的事情，最后的想说的一个核心，就刚才我那个假开发商最他妈的事情，我想把这个以警治国啊改成以假治国，郭七条把以警治国改成以假治国啊，未来我会发推一下，我也希望推友们支持一下。那么同时大家看到郭七条出来以后，我是没有名义、没有利益、没有权利的追求的，我就是想在北大这个事情，因为你们是北大出来的，北大的这个事情上找出人来向北大讨个公道，而且讨公道咱本身就要以合法，而且本身就要公道，本身就要尊重事实。而且文贵能做的事情，我太多事情，我不可能去天天做这事儿，我只能拿出我能有的支持，就资金上的一定的支持，还有一个我信息上还有人际关系上的支持，这个是我没有问题的。如果刘刚先生和夏一良先生都能达成统一，我也听到昨天我很惊讶，夏一良先生对跟刘刚先生合作不看好，刘刚先生也确实是把两个人的谈话这个公开说，我认为这是很不地道，这一点是刘刚先生我绝对不能接受，因为这样做谁敢跟你做事，谁给你私信，谁给你电话，你都给推出去，那就不叫私下通话，你就公开说就完了嘛。这是为什么文贵不愿意和你这个说那么多，你这样刘刚先生这太不像北大出来的人，哎，不过像现在北大的人，像朱跑跑、朱山路、张学兵的风格，这都是这些人都已经是为金钱、为利益已经成了欲望的魔鬼了。刘刚先生，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没有资格再去干这个北大这个事儿，这不好，这非常不好。所以我还期待着夏一良先生和刘刚先生能站出来，把这个事儿能给承担起来啊！大家这个真正的是为这个社会上，为了我们下一代干实实在在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小行动和成行动，大过你讲一点，光玩嘴皮子，谁在一定时间都会消失在社会上。老百姓不是傻子，今年你说，明年说，后年说，发现你根本没干成什么事儿，你老玩形而上学，思想上玩虚的啊，大家就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花费时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文贵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再次，我希望这个杨建立先生啊，赶快这个站出来，我们筹建赶美节这个事情，昨天到现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极高的这个热情的这个呼吁啊，几乎是全面的支持，这个连美国的朋友都说这个文麦奥森你做的太好了，这个太好了，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人民的交流。所以昨天习总书记我看一带一路上讲话嘛，是不是这个路可以让人心走近，这个两国各民族之间心走近，那就是经济就会走近，文化会走近，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生和平，就会创造出文明。我们先让两国人民建心走近啊，自由走近，信任走近，了解走近，我们就会创造出文明，这是非常是关键的。希望这个杨建立先生尽快拿出方案，组建团队，组织这个赶美节，这个是个大好事，大好事。那么很多推友说的事情，我今天时间短，我就不能一一回复。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对文贵的关心关注。明天还是这个时间8点钟，我还是30分钟向大家报平安直播视频，有可能明天在 YouTube 上，也可能在 Twitter 上，我今天下午会给你们公告。有任何的信息，希望大家发到我的这个那些联络方式上。再次感谢最近的给我提供各种证据、各种这个贪官盗官贼们这些资料的人，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就不一一展开的说了，谢谢大家，谢谢。